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7月1号星期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韩总统首次会晤，誓言团结一致对付朝鲜；美国修改版的川普旅行限令开始实施；7月1日是香港回归中国20周年，新特首林郑月娥宣誓就职；川普政府高调宣布对台军售14.2亿美元，专家认为华盛顿对北京的态度转趋强硬；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园附近被绑架的北大女硕士生张莹莹据信已经遇害，嫌犯已经被起诉，下星期一出庭受审。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关注美韩首脑会晤。川普总统星期五在白宫会晤韩国总统时宣布，美国对朝鲜已失去耐心。川普与文在寅在白宫玫瑰园表示，将对平壤的核岛项目进行坚决果断的回应。川普总统针对前任奥巴马的朝鲜政策表示，朝鲜政权对朝鲜政权战略忍耐时代已经失败，经历了很多年，这个政策已经失败，坦率地讲，忍耐已经结束。川普和文在寅在向朝鲜施加多大压力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两位领导人还批评了两国国防合作的一些方面，但是两位领导人星期五还是展现了团结一致。两位总统间的会谈磋商比预定时间延长了大约30分钟。文在寅赞扬川普的决断力和实用主义精神，并表示他们在从防务合作到朝鲜核议题等诸多方面达成广泛共识。白宫说，两位领导人保证要继续紧密协调，实现双方的共同目标，彻底的、可证实的，而且是不可逆转的，以和平方式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文在寅表示，朝鲜核问题必须成功解决，朝鲜切不可低估韩国和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坚定决心，但是他没有给出具体的朝鲜战略细节。文在寅表示，在与平壤打交道的时候，制裁和对话需要并用，但是川普的讲话更强调施加额外的压力。白宫说，两位总统都对朝鲜人民的福祉表达了深切关注，特别是鉴于朝鲜政府对人权的恶意侵犯和践踏。这是川普总统和自由派人权律师出身的文在寅总统的首次会晤。川普总统星期五向文在寅保证，美国会自始至终的保卫我们的盟友，但他同时补充说，韩国也需要公平的分担责任。在贸易问题上，川普表示，现存的美韩贸易协定对美国不利，他正在设法创建与韩国间公平互利的经济关系。韩国总统文在寅同美国总统川普举行的会谈，讨论了如何废除朝鲜核武和导弹项目，这是两个人会谈的重点议题之一。在两人会谈前，美国的一些前官员和专家建议，美国应当尝试与朝鲜进行直接对话，甚至尝试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 他们指出，仅凭制裁不能解决问题。他们还说，鉴于目前朝鲜研发的洲际导弹能力还无法击中美国，在这样的情况下，和谈的条件更容易偏向美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朝核问题上，韩国总统文在寅能否说服川普再给外交斡旋一次机会，可能是他这一次与川普会晤时外界关注的焦点。文在寅对待朝鲜的立场与川普总统不太一样，他希望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他表示他愿意与朝鲜直接对话，他还提过与朝鲜进行经济合作，他甚至还说可以同时与朝鲜进行无核化的谈判以及达成和平条约，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谈判。不过在访美之前，文在寅则不断地强调在朝核问题上他与美国坚定地站在一起，令人怀疑他以前的立场有变。星期三，美国的一些前高级官员致函川普总统，呼吁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直接对话。他们在信中说，加强制裁一定会给朝鲜带来更大的压力，但是仅凭制裁并不能解决问题。平壤已经向外界展示，即便是被孤立，他们也可能在导弹和核技术上取得进步。如果没有外交努力来阻止他们的势头，毋庸置疑，平壤会研发出可以威胁到美国的洲际核导弹。这些官员包括克林顿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里根政府时期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等等。到目前为止，川普政府坚持加强对朝鲜的经济制裁，特别是通过中国之手的制裁。星期四，美国财政部宣布对跟朝鲜做生意的中国实体已加大对中国的制裁，从而迫使中国进一步制裁朝鲜。美国前驻欧盟大使詹姆斯·多宾斯也是美国智库兰德公司的资深研究员。多宾斯最近在美国智库韩美研究所的一个有关朝鲜问题与美国国家安全的研讨会上说，美国可以考虑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多宾斯不久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题为《也许结束韩战能够阻止新的战争》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鉴于目前解决朝鲜问题的几种办法都不奏效，经济制裁不起作用，军事打击风险大，以朝鲜放弃核武器为前提的谈判也不成功，川普政府不妨考虑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以真正的结束67年前开始的朝鲜战争，这样也许有助于朝鲜核问题的解决。他解释说，
That one of the reasons, that the most fundamental reason that North Korea is pursuing nuclear weapons is regime protection.
朝鲜发展核武器项目的主要目的是保护自己的政权不被颠覆，是为了避免卡扎菲放弃核武后的命运，避免萨达姆的命运。如果朝鲜要放弃核武器，他们需要从美国那里得到相当的保障，确保自己不会是政权更替的目标，不会受到得到美国支持的强大的韩国的压力。他们的要求是符合逻辑的。如果你不结束67年前的战争的话，他们怎么能够放心，怎么能够不害怕我们呢？
从技术上说，朝鲜战争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真正的结束，因为当时只是签订的停战协议，而不是和平协议。朝鲜多年来一直主张开展以缔结和平条约为目的的谈判，希望美国承认朝鲜政权的合法性，但是一直遭到美国的反对。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朝核问题专家拉里·尼克什指出，随着朝鲜核能力的进一步发展，在华盛顿的决策圈和研究圈，抱持多宾斯这样观点的人会越来越多。
It seems to me it's no coincidence that this is happening at the very same time that North Korea is advancing.
在这个观点提出之际，朝鲜表示自己在洲际弹道导弹的研发能力上取得新的进展，可以消灭旧金山。如果朝鲜的导弹能力、军事能力进一步提高，你就会发现主张与朝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音会更大，也会更多。
他强调说，要进行和谈，川普政府必须很清楚地列出美国的要求。他说，一旦朝鲜的洲际导弹研发出来，那些主张和谈的声音就会要求政府按照朝鲜列出的条件进行谈判。多宾斯和尼克什都认为，鉴于朝鲜不会同意以放弃核武器项目为和谈的条件，在和谈的同时另外举行谈判解决核项目问题。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中文节目。美国总统川普的修改版旅行禁令已被执行，当下没有引起大规模抗议，一些移民律师聚集在美国的各个机场，为来自六个受影响国家的旅客提供帮助。美国星期四晚启动了这项新规定，要求来自六个穆斯林为主的国家的签证申请者必须在美国有真实关系的家庭成员或商业往来才能入境美国。规定开始执行前，高级政府官员们概述了领事官员们应如何处理来自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叙利亚和也门的签证申请。美国高级政府官员说，任何定于7月6日之前抵达美国的旅客将被准许入境，在这之后预定行程的申请者将在以后处理。政府官员们表示，之前已经排好的签证申请预约将不会被取消，但是所有申请人除了必须通过传统的审查程序以外，还必须证明他们在美国有真实关系的家庭成员或商业往来。可被接受的紧密家庭关系包括父母、配偶、子女、媳妇、女婿或已在美国的兄弟姐妹。不符合要求的关系包括祖父母、孙辈、姑嫂、叔舅、堂和表兄弟姐妹、配偶的兄弟姐妹、订婚关系或者是其他扩大的家庭关系。官员们说，对亲属的认定是以移民规划法为基础做出的。星期四晚，川普政府在夏威夷州向联邦法院提出了一项紧急动议之后，将订婚关系加入了可接受关系列表。夏威夷州要求法官澄清，这项禁令不能对包括未婚夫、未婚妻在内的亲属执行，这在政府的指导方针中没有提到。美国伊利诺伊州一名男子星期五被起诉，罪名是绑架失踪了长达三个星期的中国访问学者、北大女硕士生张莹莹。现年26岁的张莹莹6月9号最后一次在伊利诺伊州大学校园附近被人看到。联邦调查局相信张莹莹已经遇害。有关当局说，被起诉的男子名叫布兰特·克里斯滕森，星期五刚满28岁。根据刑事起诉书，张莹莹6月9号下了公车后不久被绑架。诉状上说，克里斯·滕森星期四被监控期间，调查人员无意中听到他说自己绑架了张莹莹，然后把他带回自己的公寓。事发现场的监控视频显示，张莹莹下了一辆公车，坐进一辆黑色轿车。克里斯·滕森6月15日曾承认，张莹莹确实上了他的车，但表示开过几个街区就让张莹莹下了车。诉状上还说，克里斯·滕森4月份时曾用手机登录过一些网上论坛，包括绑架入门、策划绑架等。克里斯·滕森将于星期一上午10点首次出庭。另一方面，虽然曼彻斯特和伦敦最近遭到了恐怖袭击，不过美国国会领袖还是希望从欧洲取经，探讨如何打击在西方日益增长的恐怖主义威胁。议员们在考虑反恐策略之际，要解答很多难题。下面是吉普森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威胁挥之不去，而且不断花样翻新。美国最高法院将在10月裁决是否维持川普总统的旅行禁令，同时议员们也把目光焦点对准边境安全。反恐官员对国会说，这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举动。
我希望看到对情报、执法调查和军事行动能有更多的投入，而不是只有边境安全。
欧洲正在抵抗日益增长的威胁，欧洲的经验教训对美国议员提供了借鉴。议员们担心外国武装分子进入美国本土。
欧洲在采取哪些值得美国借鉴的做法呢？
欧洲在预防方面投入的资源和时间更多，在某人进入激进化早期阶段之前，他们就有很多干预项目。
美国向欧洲学习的做法之一是什么呢？用恰当的方式与有关社区接触。
我们的欧洲合作伙伴开发出了这类一对一的干预，不能只讲数字，而是活生生的个人经历。在这个孩子越过底线之前，你怎么能够拉他一把？
虽然再也不能低估威胁。
好消息是，巴黎袭击成为了西方的催化剂。
伊斯兰国也在与时俱进，他们的社交媒体战略跨越了边界。
伊斯兰国系统性利用我们所说的伊斯兰国虚拟创业者，他们利用社交媒体连接在西方的人。这些人在拉卡大约6到8名说英语的人，他们把手伸向美国人和欧洲人。
这让很多美国议员不禁想问，他们是不是应该跟着欧洲走？
我们看到外国恐怖分子利用美国公司来招人募钱，扩大宣传，教其他恐怖分子如何造炸弹。欧洲人在谈论如何控制社交媒体。
不过，如果在美国试图控制社交媒体，那就跟施行旅行禁令一样，将会触发一场涉及自由与安全取舍的更大辩论。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川普政府星期四宣布将采取措施扩大在美国沿海开发石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总统川普周四在能源部的讲话中说，美国的黄金时代开始了。
今天我们在这里介绍美国一项新政策，这个政策释放出数百万的工作机会，能取得数万亿美元的财富。我的政府刚刚批准了建造一个新的通向墨西哥的石油管线，这有助于增加美国的能源出口。新的石油管线从隔离墙下面经过，对吗？对，从下面经过。
这是川普总统当天宣布的6项倡议之一，希望以此带来更多的能源出口和工作机会。美国政府本周庆祝能源周，川普总统说，需要更多步骤去开发国内储藏，取消政府可能限制美国获得全球能源主导的相关条例。美国之音记者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总统川普本个星期遭受了一次政治挫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推迟对美国医保改革议案进行表决。改革医保体系是川普在竞选期间做出的重要承诺之一。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试图重新推动这项改革，但是他们依然存在分歧。分歧涉及的问题关乎美国经济的1/6，困扰了共和民主两党20年。下面是马龙的报道。
川普在医改问题上的政治赌注是巨大的，他试图兑现他的重要竞选承诺，废除并取代奥巴马医保法。
我们面对的医疗保险对于我们的国家来说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它最终将能够使人们以合适的理由和合适的价格享受医疗照顾。
但是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所做的努力遭遇到国会山的抗议活动和参议院共和党籍议员内部分歧的阻碍，这个医保议案最终可能会造成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他们的医保。民主党议员的反对立场依然很坚定，比如参议员舒默。
美国人民不赞成给美国最富有的人提供大幅度的免税，他们也不赞成大幅度的削减医保，这就是为什么这个议案只得到大约17%的人赞成，甚至是川普的支持者也不太喜欢他。
川普和像约翰·巴拉索参议员这样的共和党人坚持认为，奥巴马医保法失败了，现在是国会采取行动的时候了。
奥巴马医保法是一辆将要开下悬崖的公共汽车，民主党人说不要下车，我们共和党人则试图拯救车上的美国人民。
自从1993年克林顿总统的尝试失败以后，二十多年来，医保改革一直是人们高度关注的一个政治问题。奥巴马总统在2010年签署医保法案，在共和党中激起了激烈的反对，他们现在要废除这个法案上的大部分内容。但是医保专家马修·费德勒说，共和党的方案也有一些政治风险。
我认为毫无疑问，如果这个议案变成了法律，享有医保的人数将会大幅度减少。我个人的看法，这最终会给共和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
安德拉·吉莱斯皮说，医保改革失败也会伤害到总统。
我们要看看选民们是否会觉得川普总统兑现了他的重要承诺和预期，遵守了他自己的承诺。
川普非常希望在医保问题上取得成功，但是他目前的支持率很低，这可能会影响到他争取对他持怀疑态度的共和党人的砝码。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里是时事经纬。在7月1号中国接管香港统治20周年之际，香港人的身份认同以及对政治和经济现状的失望成为世界媒体报道的重点。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联社在6月30号报道说，香港回归20周年的官方纪念活动即将举行之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9号就已经抵达香港，但很多香港人没有心情庆祝。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一篇文章说，习近平要向国内传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信号，香港回归的故事十分重要。许多媒体提到，中国承诺的一国两制正在变质。美联社说，庆典的背后紧张气氛涌动，很多香港人特别是年轻人对中国加紧控制香港感到气愤。香港大学的一份系列调查说，18到29岁之间的香港年轻人中，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在今年6月已经降到 3.1%， 是199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习近平抵达香港前夕，香港几个政党和团体的几十名活动人士星期三傍晚突袭占领中央政府赠予香港特区的金紫荆雕像，一些抗议者被警方逮捕。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立法委员今年只有23岁的罗冠聪参与了这次抗议。他对美联社说，很多人认为现在的体制可以用一个国家 1.5 个制度来形容。美联社的这篇报道认为，2015年五名香港书商因销售有关中共高层的禁书而被中国方面秘密拘捕，是北京一国两制承诺不断瓦解的标志性事件。出版商股东之一瑞典公民桂明海目前仍然被中国关押。另外，美联社还说，中国国安人员今年早些时候将商人肖建华从他的香港住所带走，也是对香港基本法的侵犯。美国《纽约客》杂志星期五刊登耶鲁大学法学院学者尼克·弗里希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与北京的直接干预与威胁相比，香港媒体正在出现更加微妙的自我审查，政府和司法独立受到挑战。2014年香港十多万人参加了争取普选的雨伞革命，北京在那次抗议活动后毫不妥协。美联社说，很多人对香港的政治前景失去信心，也有一部分人走向了更激进的港独路线。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PR 在一篇报道中说，雨伞革命的政治主张背后也有经济诉求的成分。一些香港人认为，中国大陆与香港的经济关系正在对调。20年前，香港的经济规模相当于中国的19%，而现在香港 GDP 只相当于中国的3%。作为世界重要的金融中心，香港金融机构的服务的客户中，内地资本占越来越重的比例。BBC 的报道说，许多香港年轻人并不关心政治，他们对现状不满，纯粹是因为受到了过大的经济压力。美联社指出，香港人担心，不断涌入的大陆红色资本正在挤走本土的开发商，导致地产价格更加膨胀。不过也有观点认为，香港争取民主的运动让政府效率降低乃至失能。香港立法会委员、新民党主席叶刘淑仪6月30号在《纽约时报》发表评论文章说，香港立法会纷扰不断，反商、反发展、反大陆的思维四散弥漫。他说， 很难证明更多的民主自由给700余万香港居民带来了正面效益。叶刘淑仪说，香港最好的选择是培育与内地之间和谐互动的关系。他说，一些温和的民主派人士似乎已经改变策略，提议与中央进行更为开放的对话。不过他也警告，香港大部分年轻人对当前的政治形势感到不满，中国领导人未来可能面临更严峻的挑战。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杨明。在香港回归20周年纪念日当天，数以万计的港人冒着酷暑参加主题为一国两制骗足20年民主自治重夺香港的七一大游行。这是新特首林郑月娥7月1号上午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监视下宣誓就任后的第一次大规模的示威活动。那么现在我们就连线人在游行抗议现场的美国之音驻香港记者海燕，来给我们了解一下最新的情况。海燕你好。
你好。
那么你来谈一下，今年香港是这个回归中国20周年是吧，那么习近平呢访港参加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当局采取了非常严密的保安措施，那么目前呢根据你了解出现过任何的这个漏洞或者是事故吗？
对，到目前为止呢对于香港警方还有中国内地的保安部门或者是国安公安这个部门来讲呢，他们可以是心里的一个石头放下。这个整个期间呢，在习近平访问香港的三天过程中，没有出现任何的意外或者是漏洞。习近平今天中午呢乘专机离开香港，在这个香港这警方呢，在习近平访问的这几天当中呢，采取了空前严密的这个安保措施，可以说是海陆空多管齐下。在这个会参加七一这欢迎酒会，还有这个文艺演出，以及今天上午七一新政府新特首及其他领导下的这个特区政府呢宣誓就职这个仪式，这个主要进行的地点呢就是会展中心。香港警方在这个会展中心四周建立了一个非常区域庞大的安全区，就是把所有的抗议的团体和人士呢都推到离这会展中心非常远的地方，就是基本上确保了就是习近平还有北京的官员在整个的在香港的这个几天这个访问过程中呢，基本上是见不到抗议者，或者是听不见抗议的声音。
嗯哼。
所以从这个来讲呢，他们这个安保是今年是一大特色吧，出奇的严密。就是另外呢，这个从习近平及其一行的本人这个安全上面呢，也是万无一失。这个他的车队在走到这个前往某一些地区的时候呢，都是全面的封路，及时的一段一段的封路，有大量的警车护送，还有电子干扰器，还有空中呢有直升机，所以呢就是整个目前呢基本上一切还是比较顺利
啊。那当然我们知道现在习近平他们疫情已经回到了北京，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传出来了这个七一示威者呢遭到了爱国人士的围攻，那么这方面的情况你来介绍一下。
对，这也是今年出现的一个非常新的情况，就是以往比如说反对派一些团体和政党进行抗议呢，基本上这个所谓爱国人士呢，他们不会，警方会介入，让双方呢没有任何的直接的接触，顶多是有一些相互的叫骂或者是指责指控，但是呢，今年呢，这个好像这个针对这个反对派示威人士的这种暴力的行为呢， 非常的突出。首先呢，就是今天早晨社民联他们每年的七一呢都会制作一个棺材的模具游行道具，而且抬着棺材一直游行，然后呢再抬着这个棺材到中联办去抗议。但是今天早上六点的时候呢，他们在把这个棺材从总部运出来，准备运到车上，运到这个湾仔的时候呢，突然遭到20多个不明身份的年轻人抢夺，把这个当街呀、就是把这个棺材道具给砸毁砸烂。另外呢，社民联、人力还有香港众志的几十个抗议者呢，他们又临时搞了一个这个棺材的模具，完了在湾仔呢集结以后呢，准备抬着这棺材呢去这个湾仔金紫荆广场，就是在举行这个升旗仪式的时候呢，准备到附近的这个警方划的这个示威区去抗议。结果呢，他们遭到100多名所谓爱国人士，他们好些人拿着这个小的五星红旗，还有大的五星红旗啊，围攻，而且双方有这种推搡，结果呢，在他们的这个道具呢也被抢，而且呢，被这个爱国人士啊这个殴打，警方呢在现场呢拘捕了4个男子，就是涉及一些暴力的情况，他们这些人抗议人士呢。就是说认为这个警方呢，当然这个这是个人的，他们这个比如说社民联他们在这个脸书上就认为说，香港的警方呢没有能够有效的制止这些爱国人士对抗议人士的这个围攻和这个殴打。
嗯哼，那么另外
甚至认为说他们双方有同流合污的这个倾向。
啊，那么你是不是下面谈一下今天的这个七一大游行？那么这次游行的情况怎么样？有什么状况没有？
这次大游行呢，基本上也是算比较顺利，但是从这个人数上来讲呢，几乎比去年少了一半。在7点过后呢，民阵举行一个记者会，这个召集人欧诺轩这个议员呢，他宣布说。今天参加游行的人数有6万人，这个有几个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警方在他们批申请这个场地，就是集结还有出来游行这个场地的时候呢，拒绝就是港府啊拒绝批给他们这个大球场，因为这个大球场呢可以容纳更多的人。而且只是给他们批了边上一个这个草地，这个草地呢首先容纳不了太多的人，而且另外呢他们的出口呢是一个大概2-3米宽的这个小出道，这个出路就是要通过半个就是通过出这个围园呢就要用20-30分钟的时间，所以好些人可能因为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出席。而且今天的这个天气呢一会儿下雨，下完雨以后就马上太阳暴晒，完了又下雨，反正就是这个搞天气非常的湿热，所以这可能也导致中间一些人呢就提前离开，所以今天的这个宣布的这个整体的参加人数呢大概有6万，不过呢这就是像李柱铭他在这个集会的现场，他刚才有一个发言，他就说这个阴晴不定的天气呢就好像是香港人争取民主道路遇到的各种阻难和艰难，所以呢但是这个香港人这个争取民主自由的之火呢不会被扑灭。刚才因为这个天气问题呢，天气的原因呢，所以这个民阵啊就是七一大游行的组织方呢，他们刚宣布这个今天晚上的集会呢取消，就是游行的先导呢大概5点多钟就到了金钟政府总部外面，队尾呢大概7点前也到达，所以呢就是明显比前几年的游行人数减少，尤其是我在整个过程中呢 没有见到一个这个大学的这个学生会的这个旗帜，就是中间像学界啊或者各个大学生的这个大学的学生会呢，基本上没有参与今天的七一大游行。
哎，好，谢谢海燕从香港给我们发了连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这里是时事经纬，从华盛顿为您现场播报。据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正在安排于9月底访问印度，出席印度一条使用日本高铁技术的铁路的开工仪式，并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这将是两国高层互动的最新发展。美国一些分析人士认为，日本和印度两国外交和战略互动近年来呈加速之势。他们说，这种关系对印度洋、亚太地区的安全和稳定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安全利益。下面是墨宇的报道。
共同社的报道援引政府消息来源说，预计安倍首相在其计划的印度之行中将扮演首席推销员的角色，让印度在其他高速铁路项目上也采用日本的新干线技术。在这些高铁项目上，日本面临来自中国的竞争。共同社说，安倍九月的印度之行参加的是印度规划的首条高速铁路的破土动工仪式。这条铁路从孟买到印度总理莫迪的故乡艾哈迈达巴德，全长500公里，由日本投资建设。共同社的报道说，安倍计划在艾哈迈达巴德出席开工典礼，并与莫迪举行双边会晤。如果安倍九月的印度之行成行，那将是日印两国两年来的第三次领导人会晤。去年11月，莫迪访问了日本，2015年12月，安倍对印度进行了被称为是历史性的访问，也是在那次会晤中，双方敲定了日本投资建设印度第一条高铁的协议。一些分析人士说，日本与印度之间的高层外交与战略互动在2015年和2016年加速，日本对印度一些重要经济项目的投资迅速发展。除高铁之外，双方还签署了民用核能合作协议，这项协议几个星期前在日本议会获得通过。去年印度还同意日本成为美印年度双边海上联合军演的常规参与方，这个名为马拉巴尔的军事演习将于7月在印度洋的孟加拉湾举行，据信是印度洋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托马斯林奇说，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印度和日本认为未来中国不是一个全球秩序的友好参与者，因此正在采取对冲避险的做法，在经济上、外交上变得更紧密，最终也会在安全问题上变得更紧密。
他说，日本和印度的联系近年来提速，一方面是印度在政策上从向东看变为向东进，欲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多作用，另一方面是日本也在向外看，希望调整其战略安全网络。而两国对于中国崛起以及中国在南中国海、东中国海行为的担忧，让他们在战略考量上有了越来越多的交集。林奇认为，印度和日本关系的不断发展是美国直接参与地区经济、军事和外交事务的巨大补充，有利于美国在那个地区的利益。他认为，美国应当继续支持两国加强联系。
有很多证据清晰地表明，美国更多地表示出对这个伙伴关系的赞赏与兴趣，印度和日本似乎就会更愿意合作。
他说，美国能够在协调日印之间共享武器和国防技术方面发挥作用。他说，如果美国支持和鼓励，日本可以向印度出售先进武器，帮助印度升级其老旧的武器系统，使其能够与美国及美国其他地区盟友更好地进行军事协作。林奇在一篇论文中提到说，日本领导人推测认为，如果美国允许，东京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将印度带入美日印三边关系以及亚太地区的更为广泛的多边安全安排中。
共同社援引政府消息来源说，在安倍九月访问印度期间，两位领导人很可能会同意推进日本、印度和美国之间的防务合作，着眼中国近来在南中国海和印度洋日益增多的活动。在共同社的报道出来之前，印度总理莫迪刚刚会晤了美国总统唐纳德·川普，两位领导人表示将加强两国之间的安全与贸易合作。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一笔 14.2 亿美元的对台军售，引起各方高度关注。中国政府对此做出强烈反应，表示坚决反对，希望美国撤销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分析人士说，在川普总统表达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未能有效协助朝鲜问题的失望之后，川普可能会对北京转趋强硬态度，宣布对台军售正符合这个趋势。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就在美国财政部长努钦宣布将对涉嫌为朝鲜洗钱的中国银行与中国公民实施经济制裁同一天，国务院也宣布批准向台湾出售价值14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女士说，已通报国会这个军售案，此举与台湾关系法一致，并且不违反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对于川普政府此时宣布对台军售是否有其他考量，华盛顿的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安大维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30多年来，无论美国哪一任政府都会信守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因此对于军售的考虑从来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何时的问题。因此即便是川普政府，一般也预期他会和过去历任政府一样执行对台军售政策。这一次川普政府选在中共召开19大党代表大会前宣布，应该算是一个较好的时机。安大维说，
It makes sense because, you know, she and Trump had met at Mar-a-Lago months ago, and the big
逻辑上有点道理，因为习近平与川普几个月前在海湖庄园已经见过面，接下来的大事是秋天即将举行的中共19大。我们看到川普的关于中国与朝鲜议题的推文，如果他在考虑关于中国、朝鲜和台湾军售的决定，那么他的推文就说他不再依靠中国的协助，也就表示他现在比较愿意处理对台军售的问题了。
此外，曾经在国务院政治军事事务局任职，也参与过2010年64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的安大维注意到，这次川普政府宣布对台军售的方式与过去有所不同，因为国务院通常不会公开谈军售议题，这次选在行政部门通报国会对台军售案的同一天，由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做出公开宣布，这种高调处理方式极不寻常。安大维说，
Usually the State Department does not actually even make this public, like this.
通常国务院不会公布军售细节，因为行政部门还需要与国会磋商。在技术上，对政府而言，现在还在内部过程中，所以通常这个时候外面都还不会有人知道。这次却不同，国务院的发言人做了公开的宣布，或许也可以因为国务院收到国会的信，认为早点宣布对行政部门比较有利，可以让外界知道军售的法律程序已经开始。川普政府的确有在回应台湾的防卫需求。
一时在呼吁美国将对台军售程序定期化的美台商业协会，星期四晚间发出声明，对川普政府上任后对台湾的第一笔军售案表示欢迎。美台商业协会会长韩如博说，对台湾的支持是美国在亚洲安全布局的一个重要层面，尤其在台海紧张增加威胁到区域安全之际， 他说，美国在法律上及传统上都有承诺要提供台湾足够数量与质量的武器，让台湾能够防卫自己的安全，而军售一向是美台安全关系的主要成分，他支援美国协助台湾威慑来自中国的威胁，并提供台湾自觉权利的努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俄中官员和媒体正积极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即将开始的莫斯科之行营造友好的气氛，但两国经贸合作的实际景象与华丽描述截然相反，腐败、互不信任以及俄罗斯投资经商环境的恶劣，导致两国经贸合作说得多做得少，合作项目变成纸上谈兵，很少最后落实。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与中国的高级官员们说，在中国领导人习近平7月3日开始对俄罗斯的访问中，双方将会签署数十个文件协议，所签署合同的总金额能高达100亿美元。俄罗斯驻中国大使杰尼索夫说，习近平这次访俄是今年两国关系中最重要的头等大事。他说，为了吸引中国更多投资远东地区，俄罗斯计划组建保护中国投资的中心，相关文件很可能在这次在克里姆林宫签署。俄罗斯远东发展部说，双方将会签署的一个文件是开发黑龙江中的大乌苏里斯基岛，将兴建岛上的基础设施和堤坝，发展当地的旅游。中国把大乌苏里斯基岛称作大黑瞎子岛，习近平曾经在1年前登岛访问，在多年前有关解决两国边界问题的协议中，双方把大乌苏里斯基岛一分为二，一半划归中国，另一半属于俄罗斯。为了准备习近平这次访俄，俄罗斯主管远东事务的副总理特鲁特涅夫和远东发展事务部部长加鲁什卡几天前刚刚访问了北京，会晤了副总理汪洋等中国高级官员。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说，两国已经确定了经西伯利亚力量东线天然气管道向中国供气的具体日期，相关协议也会在习近平访俄时签署。他说，俄罗斯现在已经铺设了800公里长的管道。在习近平抵达莫斯科之前，罗斯石油公司发表新闻公报说，这家俄罗斯能源巨头已经与北京天然气公司完成了一笔11亿美元的股权买卖交易，涉及中国购买罗斯石油公司旗下一家子公司20%的股权。这家子公司在西伯利亚东部油气田所开采的石油经过远东石油管道出口中国。俄罗斯经济发展与贸易部部长奥列什金说，俄罗斯正完善建设远东基础设施，包括横跨黑龙江上的大桥，以便为中国投资创造有利条件。经济发展与贸易部说，中国计划在远东投资总额可能达到29亿美元，涉及26个投资项目，可为俄罗斯创造6000个工作岗位。俄中两国贸易在经过了前几年的下跌之后开始增长。中国商业部的一名副部长说，去年的两国贸易额增长了2.2%，预计今年双方贸易额能够达到800亿美元。两国几年前曾经签署协议，由中国帮助兴建从莫斯科到喀山的高速铁路。这个被媒体大量报道的项目迄今悬而未决，至今没有宣布开工日期。在习近平访俄前夕，双方官员在高铁项目上鸦雀无声，在官方的媒体上也看不到任何的有关消息。俄罗斯《论据》周刊不久前报道，同两国的许多合作项目一样，由于俄罗斯官员需要在这个项目上获得回扣，导致高铁合作项目停滞不前。政治学者比尔科夫斯基说，中国曾计划使用中国的贷款，用中国的设备和中国工人把高铁 全部建成之后转交给俄方，但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没法获得经济利益，导致一些俄罗斯官员对合作没有兴趣。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腐败猖獗，除了反对派仍然关注腐败议题，时常批评之外，其他大多数人都习以为常，认为是生活中的一部分。官员们索取贿赂，不会因为双方政治关系好就对中国手下留情。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官员对待外国投资、对待外国公司的态度其实没有任何变化，对中国也毫不例外。很多人都谈论过这些问题，早已不是秘密，那就是官员们要求参与项目并从中获取几%的现金回扣，那样项目才能有所进展。正因为如此，这种现象让许多人，特别是年轻一代人，觉得这个国家没有任何未来，才会有那样多的年轻人参加了不久前的反政府和反普京的示威。尼克里斯基说，莫斯科喀山高铁项目仅是冰山一角，因为在俄罗斯从事任何的商业交易都必须行贿和回扣，商界人士苦不堪言，深受其害，经商成本大幅上升。由于俄罗斯经商投资环境恶劣，促使许多商业活动被迫转入地下。世界知名会计师团体特许公认会计师工会刚刚发表的报告说，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地下经济规模最大的国家之一。俄罗斯地下经济能够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9%，在世界五大地下经济的排行榜中，俄罗斯排在斯里兰卡之前，位于阿塞拜疆、尼日利亚和乌克兰之后。最近在莫斯科所举行的一次有关俄中关系的大型研讨会上，一名能源咨询公司的总裁说，他的研究统计表明，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绝大多数集中在能源领域，而且都集中在屈指可数的几个由克里姆林宫掌控的能源巨头身上。这些能源巨头的老板都是长期跟随普京的亲信，而那些中国投资人也主要是几家中国大型的能源国企，显示中国在俄投资获得两国领导人的保护。一名俄罗斯的中国问题学者说，中国近些年来在海外不断投入巨额资金，但是轮到俄罗斯的寥寥无几。在俄罗斯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同时，最近两三年来中国在俄罗斯的投资不但没有增加，反而减少。一些时事评论人士说，中国在俄罗斯能源领域最大的投资是注资北极地区的亚马尔液化气项目，但这些投资也同普京总统本人有关，因为主要涉及高价购买同亚马尔项目有关的两家俄罗斯公司的股权，其中一家公司的大股东是普京的女婿，而另外一家公司的老板是普京亲信和财阀季姆琴科。上了西方制裁名单的季姆琴科目前也负责俄中企业家的交流和联谊活动。一名俄罗斯汉学家说，他的团队追踪两国领导人过去会晤所签署的大量经贸文件，得出的研究结论是，这些文件中仅有3%到最后才能够签署商业合同，而在这3%中仅有20%的项目到最后才能落实实施。可见两国领导人峰会期间所签署的大量文件仅是说说而已，没有任何约束力。评论人士说，俄罗斯仍然把中国视作威胁并处处防备，与西方交恶前，俄罗斯还严格限制中国进入俄罗斯的能源领域，而几年之前俄罗斯的警察还经常查抄华商的货物，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中国不可能很快忘记，对俄罗斯投资经商仍然心有余悸。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哎呀，这是谁家的羊在我家门口？这我怎么出门啊？也好，既然出不了门，我啊干脆回家继续上美国之音中文网。反正美国之音中文网的新闻24小时不断更新。www.voachinese.com
www.mar.com。 啊，美国卡车司机又上街抗议油价上升了。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王云，我是杨明，感谢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报新闻。数以万计的香港人7月1号走上街头，参加民间人权阵线举办的年度七一大游行，表达对北京收窄港人民主自由、令一国两制20年来走样变形、使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危在旦夕的不满。大游行的主题是一国两制骗足20年，民主自由重夺香港。港人七一大游行今年一个主要的诉求是要求中国政府释放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近期被确诊肝癌末期的意见作家刘晓波。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文在寅星期五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演讲时称，中国试图影响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主权决定，这是不对的。他说，中国的反制措施已经给韩国造成了高达80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在另一方面，文在寅也承认，韩国上一届政府在决定部署萨德之前，跟中国政府的沟通不足。文在寅说，他当然理解中国对部署反导系统的担心，但是那些经济反制措施是不公平的，他坚决呼吁中国取消这些措施。中韩两国关系在首尔决定在其领土上部署美国萨德反导系统之后急转直下。中国认为萨德系统破坏了地区力量的战略平衡，严重损害了它的安全利益。随后，北京对韩国采取了包括旅游、零售业在内的一系列的反制措施。28岁的美国男子克里斯·坦森星期五因为绑架了26岁的中国女留学生张莹莹而被起诉。有关当局相信张莹莹已经遇害，克里斯·坦森将于星期一在联邦法庭过堂。张莹莹6月9号被绑架，当时她正要去签署一份租住公寓的租约。调查人员说，录像记录显示一个年轻的女性上了一辆黑色的土星亚特车的前座，而这正是克里斯·坦森的汽车。根据联调局在联邦法庭上的文件显示，联调局特工在偶尔听到克里斯·坦森说是他绑架了张莹莹之后，就开始监视他。张莹莹的父亲之前已经来到了美国，想近距离的寻找他女儿的搜救活动。张莹莹是研究光合作用与作物生长的学者。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推迟接受变性人参军。马蒂斯星期五在一份声明中说，他将在6个月之后再做决定。星期五是决定是否允许变性人参军截止日期的前夕，这个截止日期是奥巴马政府决定的。马蒂斯说，国防部所做的每一项政策决定都只有一个最终的目标，那就是这个决定是否会影响我们军队的战备和战斗力。目前有大约2500到7000名变性人在美国军中服役。各位听众，新闻播报完了，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七号卫星以及亚太五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